生命的追寻。
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自由公开的在神的殿中敬拜他。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1988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因南开大学跟北京大学的邀请，到中国去访问。那个时候的国家教委李铁印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你有没有想要到什么地方去的？我们一定为你安排。”我说我是台湾清华大学毕业，我只想回我的母校去看一看，水木清华。这是近春园，清华园里面的一个园子。清华园非常的美，庚子赔款一部分退还给中国之后，满清政府开始成立清华学堂，后来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因为成立这个学堂，所以把恭王府的一部分，把圆明园的一部分拨给了清华。清华园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祠堂，特别是荷花池。我为什么要提荷花池呢？我非常喜欢一个作家，他写过一篇文章叫《荷塘月色》。如果你走在清华园里面，你就会知道朱自清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动，写下《荷塘月色》，讲到这个月光照在这一些荷花叶上面，非常的美。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我为什么跟你讲荷塘月色？伯父伯母，明天是什么日子？中秋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祝各位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这一群骨肉之亲能够聚集在这里，有同样的信仰，有同样的盼望，有同样的侍奉，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敬拜你。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成为福音的出口，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求您使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为你所用，让别人一看到这个教会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也求你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中，把这个好消息传扬给我们周围的人，传扬我们在国内的我们的亲人们、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同学们。因为我们知道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今天早上当你众儿女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再次的求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中间或许身体有软弱的，主要求你亲自的医治；心灵或者有创伤的，主要求你用你大能的双手亲自的安慰他们；或者正在找工作、正在寻求的，主要求你为他们打开一扇敞开的门，这一扇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让我们不要受到搅扰，亲眼看见你。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您如果看我过去这一年来所讲的，都是追寻，从起源的追寻、真理的追寻、喜乐的追寻， 到生命的追寻，到自由的追寻。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传福音在护教上面必须要讲的一件事情。我也希望说，在座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下个月的12、13、14，将要应柏林华人教会的邀请，到那个地方去带一个福音营，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纪念。柏林华人教会他们很多福音的对象，都是哥廷根大学，或是 Max Planck Institute 这些大头脑，所以希望说神的话、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能够刺透他们的人心，让他们能够接受基督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生命的追寻。在太阳系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星星，距离我们地球很近，它是在太阳系里面四颗类地行星之一，就是前面的那四颗，跟地球很像，它的半径只有地球的一半，它自转的周期跟地球差不多，所以如果说你要在这颗星星上面看日出的话，大概跟我们时间差不多，但是它公转的周期是地球的一倍，所以如果说你要在这颗星星上面过年的话，大概要等700多天过一次。这颗星因为它的这个位置，因为它的亮度时常的改变，让人难以捉摸，所以在中国的古汉书里面谈到说，这颗星星说它是荧惑，荧荧之火，荧惑我们称之为火星。为什么讨论火星呢？在整个太阳系里面，其实在整个宇宙中间，除了地球以外，火星是我们最有兴趣的一颗星星。在火星的表面上面，人所放射上去的这一些飞行器，或者是运动的这个可以运转的这些器材，除了地球以外是最多的。今年的7月25号，意大利的太空总署发表了一个消息，他说在火星的冰层之下1500公尺的深处，发现了一个20公里的地下冰下湖，所以说给火星这个地方，这个星球上面有生物，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证据。人很想知道说，除了我们以外啊，除了地球以外，有没有生物，有没有人，或者是说火星这个地方距离我们那么近嘛，将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移民？我想今天在这个科学界最令科学家们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给出一个广义的定义，什么叫做生命？简单的说，什么叫做活的？希伯来大学有个教授拉哈夫，他在1999年牛津大学为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生命起源》。他收集了从1885年一直到1997年中间有48位生物学家，他们对于生命要做一个定义。但是在这48个生物学家里面，没有两个人是做同样的定义，48个人有48种不同的定义。现在的人，现在的科学家大概对于生命，对于什么是活的，比较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说它有一定的样子，对于外界会有反应，会动，会跑，会吃，会繁衍，这种东西大概是称为活的。但是这样子的定义只是给生命一个充分条件，而并非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我想跟大家谈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啊？ 2012年5月8号内华达州发给 Google 一个无人驾驶汽车一个驾驶执照，所以他可以在内华达州自由的开。下个月，今年的10月， Google 宣布在美国各大城市有超过50辆的无人汽车在那边测试。如果说外星人这个时候他们做了一个飞碟到这个内华达州上空往下一看，有一些这种东西啊跑来跑去，哎，他也会自己转弯，他碰到石头的时候，哎，他会躲过去，而且呢他会吸入这个氧气，会吐出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哎，坏掉的话他还会简单的他还会自己修理自己。所以外星人说啊，内华达州有很多的生物活的跑来跑去。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所提的这个定义，这个东西你可以定义它为活的。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造一架无人汽车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觉得造一辆无人驾驶汽车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造它的眼睛，对不对？造它的眼睛，所以我这边才会说，这一些汽车现在已经收集了220英里的这个数据。这一些汽车，他们沿途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照相、照片，然后都收集在云端里面，然后用计算机非常快的速度、非常大的这个记忆，能够很快的辨识这条路应该下面要转弯还是不要转弯。所以最重要的是眼睛。所以现在在电脑界或者在业界非常红的一个行业，就是专门研究人工智慧 AI。 因为现在的数据太大，现在的这个计算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怎么样用计算机的方法来找出我们所要的资讯 AI。 哎，你觉得他们有没有生命？很多人都说将来计算机会取代人类，所以将来他们说不定会写出荷塘月色这样子的文章啊。我不太相信，到底他是活的还是死的？他会思想，他还会跟人下棋，对不对？到底他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今年迎新的时候啊，我们查经班来了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孩子，他孩子是从台湾来美国读大学1年级，所以今年我们已经有新同学来，是2000年后出生的，来参加查经班。这个爸爸带着他的儿子来读这个马里兰大学的大学1年级。后来一问，这个爸爸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歌星，哎，而且他唱很多福音歌曲。我搞不清楚这个人是谁，所以后来我就 Google 了一下到底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邰正宵。结果发现说啊，他最出名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就这首999朵玫瑰。哎，我不晓得大家听过没有啊，有没有听过？我不晓得说你有没有送过给你的良人999朵玫瑰，还是你收到999朵玫瑰。哎，我不晓得潘丽弟兄或者是洛明弟兄，你有没有送过给你的良人999朵玫瑰。哎，如果说你送给他999朵玫瑰的，挺麻烦的啊。这个玫瑰怎么办？把它装在花盆里面的花瓶子里面，对不对？满屋子都是。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些玫瑰活的还是死的？哎，含苞待放啊，对不对？你摆在家里面还会盛开啊，哎，它也会仅简单的光合作用，你还给它换水啊，对不对？哎，看起来像活的。可是有个问题来了，这些花开始枯萎，对不对？慢慢慢慢的枯萎，然后终于有一天，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可能10天之后，你怎么样呢？最后把它丢到垃圾桶，对不对？因为全枯干了。哎，但是你说这一些花啊，在这10天里面呢、啊， 到底哪一天算是死的，哪一天算是活的？枯萎有一点点枯，对不对？有一半枯，有全然枯，对不对？所以枯萎这个概念是一个程度，但是生死却是本质，不是生就是死，对不对？就算你骂这个人要死不活，他仍然是怎么样活的。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用一个程度来定义一个本质的问题啊，这是不聪明的，也很难定义，对不对？比如说我问你，什么叫做早晨呢？什么叫做早晨呢？啊，你当然可以说天亮之后叫早晨，那天要多亮才叫早晨呢？天亮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要用一个程度的问题来定义一个本质的问题，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后来干脆说，从早上四点半一直到十二点都叫早晨，免得啰嗦。所以如果说你要用程度来定义这999朵玫瑰是活的还是死的，很难。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问你说，这999朵玫瑰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说这些玫瑰花没有被剪下来，它还是种在这个玫瑰花的这个根连在一起的话，我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白问的，对不对？现在问题是剪下来了之后，我才会问你说这些玫瑰花是活的还是死的。所以如果说你这样来看这个东西是活的还是死的，你不应该用程度来看，应该用什么来看？关系，懂吗？关系，什么关系？这一朵花跟那个根的关系。如果说这一朵花是跟根连在一起，跟根有关系的话，这是活的。如果说这一朵花跟根没有关系，看起来像活的，其实已经死了，一步一步的死。圣经里面怎么看生命？我们刚才说，哎呀，这些生物学家定义了各种，给各种各样的定义来定义生命。我们回头来看上帝怎么看生命。上帝怎么说啊？圣经怎么说？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很简单，就是看你跟上帝的儿子有没有关系。如果说你有了上帝的儿子，哎，你是活的；如果说你没有上帝的儿子，你就是死的。圣经整本圣经就是在讲生命，你可以看看圣经里面所讨论的生命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讨论的生命到底分别在哪里。圣经里面所讲的生命既是属物质的也是属灵的。上帝怎么造人？上帝用什么造人？用尘土造人。这个是属物质的，这个是属世界的，这是属地的。但是上帝造了人之后，在这个人的鼻子里面怎么样啊？吹了一口气，让这个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一个人不仅仅是属物质，一个人也是属灵的。因为有上帝的这一口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去，所以在我们的身上除了物质以外，我们有属灵的成分在里面。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显然不是你的眼睛鼻子嘴巴，对不对？因为上帝根本没有形象。神是个什么？灵。神是个灵。如果说是灵的话，就没有像我们这样属于肉体的眼睛鼻子嘴巴。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显然是属于属灵的层面。 所以人有上帝的理性，人有上帝的德性，人有上帝的灵性，所以我们在灵里面可以跟上帝沟通，所以我们在德性里面可以学习上帝。人不是只有物质而已，人是有灵的层面在里面。上帝造人，给人一个肉体的身体，也给人一个属灵的层面。上帝为什么造人？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个宇宙？然后造了这个宇宙之后，最后造人，为什么？所有的刻意创造里面都有目的，对不对？所有刻意的创造都有目的。上帝造人有一个目的，上帝造人是给人一个使命，要这个人做什么？管理，让这个人管理这个大地，让这个人修理看守这个园子。所以上帝造人给人一个使命，是给人一个文化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职场里面能荣耀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上帝造人给人一个使命，是要让我们管理这个大地，然后把这个大地带到上帝的面前去荣耀他，不是只是叫我们每一天吃喝玩乐而已。上帝造人是有他的目的，而且上帝造人也赐福于人，给人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能够享受他的丰盛。所以上帝吩咐他所造的人怎么说啊？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我们过去谈过。随意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随机过程，随意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所以上帝在这边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上帝把一部分的自由意志给了人。但是上帝在给人自由意志的同时，也给人一个限制。以前我们谈过自由的概念，马上带出来的是什么？律法。自由的概念马上带出来是限制。如果说自由不加限制的话，这个世界就乱了。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自由意志，给人一个自由选择，同时也给人一个限制。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什么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人的生命还没有到能分别善恶。这一棵树摆在伊甸园里面，让人知道说我们是被造的，让人知道说在这个宇宙中间有一个造物主，造物主跟被造物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常常在网络上为了这棵树吵得一塌糊涂，很多人就上帝多此一举，造这棵树所以让这么多的麻烦出来，如果不造这棵树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对不对？人也不会犯罪，耶稣也不用来，耶稣也不用钉十字架。很多查经班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辩论。人没有这样子的生命，人没有办法分别善恶。这个人的问题从伊甸园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圣经说得非常的清楚。箴言书怎么说？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所以说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什么耶稣啊，我是好人呢，你还说我是个罪人，哪有这种事？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人的生命没有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上帝说你不可吃，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神有他的标准，但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决定说我要吃，所以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圣经里面说得好，罪就这样子进入了世界，所以罪的律进入了世界，所以死跟着罪而来。什么死？亚当有没有死？吃的日子亚当有没有死？没有，对不对？还活了多久？这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还活了多久？930年，对不对？还长得很呢，比你我都还活得久。 那哪有死？上帝说你吃的日子 surely die。 上帝开玩笑，哪有这种事情，还活了930岁，对吧？查经班里面也常常在讨这个问题的。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亚当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他活了多久？不是，圣经没说，没有说。为什么？因为亚当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之前，你问这个问题是不 make sense 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他跟生命的源头在一起，所以你问他活多久的，你说你问神活多久，这不 make sense 的。但是当亚当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背逆了神，人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高超的标准，罪进入了世界，所以有一样东西我们死了。什么东西死了？灵命死了，灵命死了，对不对？所以亚当不敢见神，所以亚当从那天开始才要过生日，对不对？但是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你不需要问他到底过了多少年，因为这个没有意义的。但是吃了之后，你开始问他说要过多少年的生日，就像那一些玫瑰花，它没有被剪下来之前，你不需要问他说他还能活多久，但是他剪下来之后，你可以估计他最多活一个礼拜，不是活，就是枯干，再等一个礼拜就枯干了。所以最进入的世界，人怎么样？死了，在灵里面死了，在灵里死了。所以人从此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人不仅仅是有物质的层面，人有属灵的层面。不但如此，上帝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对不对？这个食物在这边，如果说你查一下英文圣经，就是面包，就是吃的东西。但是在这边说，人活着不仅仅是靠食物，而是靠什么？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显然是双重的，人的肉体需要面包，但人的灵命需要上帝的话。所以在生命记，在这个先知书里面也讲到说，人饥渴并非无饼，饥渴并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你在这边看到说，在圣经里面所描述人的生命显然是双重的，不仅仅是属肉体，而且是有属灵的层面。所以人死了，但是人在灵里面死了，却能够有机会起死入生。耶稣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怎么样？出死入生，出死入生。人虽然在自由与尊贵里面做了一个选择，说我们不要死，所以人的灵命死了，但是耶稣说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方法，上帝借着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靠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所以如果说我们听耶稣的话，又信差他来的，不至于定罪，已经是怎么样？出死入生，出死入生。所以你看这个，从刚才所讲的，一个人如果说没有灵的话，这个人是死的。一个人除了面包以外，还需要上帝的话。而且人被造之后，上帝不仅仅是给人一个自然律，整个宇宙里面不仅仅是自然律，而且有另外一个律。自然律是管到物质的层面，自然律是管另外一个律是管到属灵的层面。什么律？道德律，道德律。所以我不太相信 AI 能够取代人了，不太可能。这是在 造人的时候，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给人一个特别的律，这个律是严格的把人控制在属灵的层面里面。自然律给人一个因果关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道德律给人的另外的一种限制，让我们可以看到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人非圣洁也不能侍奉神。这 C.S. Lewis 说的，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良知，让人靠着这个良知能够 自己觉察到做错的事情，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圣灵的光照。而且 C.S. Lewis 在这边讲到说，这个良知的特性啊，在于其普适性，这很奇怪的。在人来说，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在什么时间，不管是什么文化，对于很多的道德基本上看法是差不多的。这个道德律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它的共通性，非常的奇怪。你说是谁定的？你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狮子把一只小兔子吃了，狮子会不会惭愧啊？会不会不好意思啊？不会，因为它是被控制在自然律之下的。但是人会，人会不好意思，人做错了事情之后会不好意思，而且这个不好意思啊，会突然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可能30年之后，你突然想到你30年前有一天对你妈大吼大叫，说错了。哎，这人才会有。这个道德律是很奇怪，是在上帝造人的时候对于这个人特别所给的一样东西，特别加在人的身上的。所以这个康德才会说，他说他这一生中最深的经历是满布繁星的夜空与充满心中的道德律。所以对康德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哲学家哈，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乃是在于它的先天性、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是一个绝对的命令，绝对的命令。所以对于我们大，对于人来说，好与坏、良善与邪恶，大家很多的看法是差不多的，很多的看法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限制，就像在伊甸园里面给人一个限制是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上，上帝颁布了律法，是要让人知道人是要按照这个律法来生活的。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俄国大文豪，18世纪俄国大文豪叫杜斯多耶夫斯基，大家有没有读过 这一本小说啊？《卡拉马祝夫兄弟们》，有机会的话看一下他所写的书，非常深刻的描述人性的败坏，也非常深刻的描述上帝的荣耀。在这本书里面讲，他说如果没有神的话，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也就是说，有神，这个神将这个道德律把它定下来，这是他第五章的手稿啊。第五章的手稿，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苏俄的俄国的这个文学家。非常出名。如果说你有机会要看一下他所写的另外一本书叫《罪与罚》，你就可以看到在里面对于苦难的这个非常深刻的描述。那现在的人好像不太看这些东西啊，现在我不晓得在看什么《还珠格格》还是什么东西，但是有机会要看一下，增加我们生命的深度。虽然说如果说是没有神的话，一个人怎么样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你可以想到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只靠着自然律，如果说只靠着自然律的话，我承认那一些跟我辩论的人他们所讲的，有一天计算机的容量，这个记忆够大，速度够快的话，它可以做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计算机将会取代人类。但是我不相信。那么将来计算机也可以接受上帝做他个人的救主咯，可不可以啊？如果说计算机能够做出人类所有的事情的话， 那么我们人的思想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因为你现在所想的，他将来通通能够做得出来。朱自清所写的，通通他都可以写，那么他也同样会有信心，他也同样可以做一个选择，要不要接受基督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是不 make sense 的。上帝是造这个宇宙的主，上帝显然不活在这个宇宙中间，不是存在于宇宙中间，上帝是存在宇宙以外。但是在宇宙中间，你可以看到，借着蛛丝马迹，你可以知道有一个创造主。上帝不是存在于宇宙中间，这个自然律是上帝所造的，上帝不是 follow 这个自然律，而人是按照上帝所造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有自由意志。整个宇宙中间只有上帝有全然的自由意志，但是上帝却愿意把他一部分的自由意志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做选择。但是人在做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决定不要上帝，我们自己做上帝。如果说你想，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么上帝也不需要吩咐亚当说，园中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上帝也不需要对于亚当所做的事情要亚当负责，对不对？因为这通通 program 好了嘛，上帝早就已经知道说这个人会怎么样了，都通通 program 好了，所以亚当不需要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责，因为上帝已经知道，已经决定。但是上帝让人有一个自由的选择，所以人要为自己自由的选择负责。人如果一旦承认有道德律，那么我们就要为我们所做的选择负责，对不对？如果说人没有道德律，那么我们不需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负责。上帝的 program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狮子不会为他吃了一只小白兔然后怎么样后悔，不需要，因为这是严格的控制在自然律之下。但人不，人有道德律，所以在道德律里面你要为你所做的决定负责。所以你看看十诫里面所讲到的这一些律，这一些律法都是你当怎么样，对不对？人应当孝顺父母，对不对？为什么讲当这个字？那就表示有人不孝顺父母，对不对？你应当孝顺父母，但是怎么样，人不孝顺父母，所以你要为你不孝顺父母这件事情负责。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做了这个决定，所以罪进入了世界，所以罪的律控制了这个世界，人从此不自由。我们上次提过，所以保罗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里面有一个人，我里面有个律，这个律是怎么样，我喜欢上帝的律的，我们喜欢亲近神的，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上帝希望我们跟他在一起，所以但按照我们里面的意思，我们是希望跟上帝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我的肢体中间有另外一个律，把我心中的跟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裸去，这叫不自由。人在罪的里面成为罪的奴仆，说不自由，人在呐喊，人在呐喊。如果说人没有自由意志，如果通通都是 program 好的话，人是不会呐喊的。但是人在这样子的压迫之下，在这样的束缚之下，人希望能够脱离出来，人希望能够得到自由，希望我们不要被罪的律所捆绑。所以这是保罗的呐喊，这也是你我心中的呐喊。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心中发出呐喊。我们再提朱自清另外写的一篇文章，大家都读过，600字的短文，对不对？朱自清怎么说？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呢？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不去，一去不复返呢？朱自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到24岁啊。 问出如此深刻的问题。他在这边并不是讲说生命如此和为何如此的短暂，朱自清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那八千多个日子在我的脚边这样溜过去之后，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做什么。朱自清的感叹是在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问出如此深刻的问题，这其实是你我心中的呐喊。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希望回答这个问题：我为什么白白走这一遭呢？我为什么白白走这一遭呢？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文学家，有很多的哲学家，告诉你各种各样的道理，告诉你各种各样的答案。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影响力最深，我不应该讲他最了不起。你二十世纪影响力最深的一个哲学家，你知道是谁吗？沙特，沙特，存在主义的大师，存在主义的大师。这个人写的一本书叫《存在与虚无》，是整个存在主义的登峰之作。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呕吐》，因为这本书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诺贝尔奖历史以来第一个拒绝领奖的人，因为他说我的作品好与不好不需要你们来评鉴，哎，我有要的自由也有不要的自由，他是高举自由主义。但他另外一方面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意义的，人是先存在，然后再人怎么样去考虑说我为什么要存在，然后自己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理由来 justify 自己的存在。存在主义，沙特，等一下我再告诉你沙特最后会怎么样。沙特年轻的时候，一直到快要过世之前，沙特是无神论者，沙特是高举反基督教的这个旗帜。存在主义有另外一个大师，哎，我相信你也听过这个人，叫做什么？卡缪。他写过一本书，他讲到一个神话，薛西佛斯的神话。这个薛西佛斯在希腊神话里面是一个凡人，这个人聪明绝顶，所以怎么样呢？阿尔卑斯山上面的众神嫉妒他，然后呢把他的眼睛弄瞎，然后让他每一天要做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他从山下面推一个大石头推到山顶，早晨开始推这块石头，推推推推推推推到山顶，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到达山顶，然后这块石头呢又滚到山下面去，所以他又只好这样慢慢慢慢走到山下面，然后第二天早上又推推推推推推把这块石头推到这山。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看希腊神话里面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很多事情我们还不敢做的，他们就做了，是什么神？但是你看卡缪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生命是荒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人活在这世上，每天就是把这块大石头怎么样呢？推推推推推推推到山上去，然后等到黄昏的时候，这块石头怎么样？推推推又滚下来，说第二天早上又推推推推推到山上面去。很多人赞成他这样的说法，你同不同意啊？从明天早上开始，你要去上班了，对不对？八点钟你要去上班，还说不定要打卡，对不对？哎，五点钟说又要打卡下班了，对不对？礼拜二呢又要去上班了，对不对？下午了又下班了，对不对？很多人同意他这样说法，所以他说生命是什么？荒谬的，荒谬的，这都是存在主义。所以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各种各样的哲学家，各种各样的文学家，各种各样的神学家告诉你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生命是有意义的，生命不是这个样子。即使是每天把大石头推上去，大石头滚下来，说我们也相信这中这个背后有它的理由的。所以生命是有意义，人在寻找，人在寻找，你知道吗？因为人不自由，所以人在寻找；人被捆绑，所以人在呐喊； 所以保罗在呐喊，其实沙特也在呐喊，其实卡缪也在呐喊。卡缪也得诺贝尔文学奖啊、哦，也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人极为聪明，但是怎么样呢？没有找到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基督耶稣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能够站立的稳，让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不要再被罪辖制。我们在座没有一位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一个决定，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一个很严肃的决定。每一个人信上帝都是严肃的，每一个人信上帝不是说你爸爸把你带到教会去你就成为基督徒，没这回事。中间都要经过一个过程，中间都要经过一个决定。在分别善恶树的前面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但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前面也做了一个决定，对不对？我们把分别善恶的这一个权柄重新还给上帝，还给他，这是他的，这叫悔改，这叫悔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整篇道讲完，这是讲给德国这些学者听的。但是我最后告诉你，只讲一句话，不，只讲一张投影片。你知道沙特最后怎么样？沙特是坚决反对基督教的。1980年 National Review 访问沙特，沙特怎么说？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随机的产物，宇宙中的一粒灰尘，而是一个被刻意预备好的人，这位创造者就是我的上帝。沙特在最后的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接受了神。为什么？沙特有一个秘书，那个秘书的 last name 叫做 Levi， 那个 Levi 听过没有？利未，懂吗？Levi, L-E-V-Y， 其实有很多同事 last name 就叫 Levi 嘛，对不对？很多犹太人的 last name 就叫 Levi 嘛。他一个秘书的 last name 就叫 Levi。Levi 改变了沙特对于信仰的看法。弟兄姐妹，一个秘书，一个小小的秘书能够改变一个20世纪影响力最深的哲学家，我们没有办法影响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影响非常多的人。你很多很多的骨肉之亲，你很多很多的同学朋友是我们可以影响的，让我们帮助他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介绍给他们。圣经说得好，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的怎么样？寻见。叩门就怎么样？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人在找生命，其实是在找这位创造他的主。人在找生命的意义，其实是在问造他的主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做什么。上帝告诉你，管理这个大地，好好的修理管理这个园子，让我们把这个被造界带到他的面前来荣耀他。上帝在人堕落之后给我们这一些人另外一个使命，前面那个是文化使命，上帝给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有另外一个使命。上帝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这叫福音使命。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双重的使命，我们既有文化使命也有福音使命。凡我们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如果说我们不传福音， 我们有祸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欠了人的债，弟兄姐妹，不是开玩笑的，你千万要记住这一句话：凡我们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不希望将来在天堂的门口看到你另外的一个朋友要下地狱去，然后他那个时候说：“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告诉我？为什么？”但愿我们警醒度日，但愿我们能够把上帝给我们的这两个使命能够紧紧的记住，能够好好的将它做好。最后再次祝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对不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